田文静
气呼呼的来到了学政衙门，要找张兴仁。但是他来的不巧，张兴仁不在衙门里。学政衙门的衙役们告诉他说，张学台刚才是回来了一趟，但是他没停留，又出去了，说是去见宝亲王回事去了。田文静听了，二话不说，是掉头就走，上了大轿，吩咐一声，直奔驿馆。来到驿馆门前，下了大轿，驿馆守门的一见田志台来了，急忙过了禀告：“哎呦，田志台，您来的正好啊，王爷正好传命，要派人请您去呢。”“
哦，张学台在里边吗？”“
啊，是啊，张学台还有柯聂台都在里头给王爷回事呢。”“
哦。”
田文静没再说话，抿了抿嘴，是昂然直入，到天井里正要报名呢，红丽在屋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是文静吧，一整天都在一起，不要闹这些虚理了，赶紧进来吧。”田文静一听红丽这个语调啊，挺轻松的，他心头那种紧张和愤懑稍微减轻了一些。等嫣红挑起竹帘，他从容的跨进门来，果然见柯英和张兴仁都坐在那，俩人一见他进来了，都别转了脸，还不看他。田文静也懒得跟他们打招呼，只向红丽打了个圈，便站在一旁。红丽笑容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倦，抬了抬手说：“文静啊，坐下说话，我正在和两位台司打擂台呢，哈哈，你来的正好。河南纵有千件事万件事，主事的还是你，还得你说了算，你是总督嘛。只是有一条，见识不一样不要紧，不可有了身份的心。一个省和一个国家道理一样，将相不和，子弟离心，总归治理不好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田文静舒展了一下官袍的前摆，这一刹那间他已经冷静下来了，自己的奏辩折子里其实是要告这两个人的状的，此刻犯不着当面跟他们动肝火。他一边思索一边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，是为了罢考的事吧，我是刚刚从学政衙门到这儿来的，秀才们闹事儿，冲的也不是我田文静一个人，我们毕竟是在一条船上嘛，不然他们怎么不找我闹事儿，反而去了兴仁兄那儿啊？张兴仁刚才啊，大约是受了红丽的深斥，也不愿意再和田文静争吵了，脸上绷得紧紧的肌肉松弛了一下，叹了口气说：‘哎，其实啊，我和都帅大人原本没有什么私怨，意见不一致，那也是因为公务嘛。我来河南的时间不长，学政又是个清水衙门，仰仗制裁大人的地方还多着呢，怎么敢随便得罪制裁大人呢？河南的文气啊，本来就不盛，多少年来，别说是顶甲了，连个二甲进士也是凤毛麟角，文人秀才与正事意见不合，多听听他们的总没什么坏处吧，何必一定要硬压轻易呢？’田文静淡淡一笑：‘嗨，他们呢，这也算不上什么轻易，归根到底呀，还是军田亩、军赋税均到了他们头上，这才惹得他们光了火跳出来找茬的。前明海刚峰实行一条鞭法，也是激恼了大业主群起而攻之，这才罢了海瑞的官。一条鞭法没弄成，也就种下了亡国之祸根呐。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这事儿不可掉以轻心的。’柯英却接过话茬说：‘这当今的时事和明朝嘉靖年间那绝不相同，人也不同，事也不同，我就不信不弄这个近身当差，大清就会亡国了。’红丽皱了皱眉头说：‘柯英啊，这近身当差是朝廷的旨意，田文静是奉旨办差，你说话得留点神。’柯英点了点头：‘是啊，
朝廷的旨意奴才自然遵奉，但旨意里还说各省的情形不同，要审时度势，因地制宜。河南是个穷地方，大业主连江南的十分之一都占不到啊，纳粮的事儿已丈量过土地，已经摊丁入亩了。为了培养士林之气，给近身人家略存些体面，就免了这当差这一项，以全省的财政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嘛。本来扎核桃俩枣的小意思，何必折腾到官场民间鸡飞狗跳墙，人人心里不舒服呢？听到这儿，田文静已经明白了，看来红利和他们俩意见有分歧，顿时胆子壮了许多，便笑着说：其实啊，我半点也不想和二位争吵，这次秀才们闹事儿，那是有头领有步骤的，蓄谋已久，所以你瞧见了吧，静坐的也有条不紊，这事儿绝不是小事儿，下瞒不了细民百姓，上瞒不了圣明天子，本来应该一体擒拿，追根问底的。既然刚才二位老兄都说了，那我就容让一步啊，首犯必须要捉拿，协同的一概不问。哎，对了，我离开书院的时候已经委托星仁兄代为缉捕张熙和秦凤舞二人，不知拿到了没有啊？张星仁摇了摇头：没有，现场不能拿人，怕重新激起事变。散了之后啊，我派人去殷家老店查问，可是店家说他们头三天已经搬走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等明天他们进龙门搜身的时候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不就拿下了吗？田文静吊着嘴角，带着掩饰不住的轻蔑，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没想到老兄仁德的都到了糊涂的地步了，张熙和秦凤舞如果自觉无罪，何必逃离殷家老店呢？如果自觉有罪，哼，此刻早已远走高飞了，还等着明天让你捉拿呀。刚说到这儿，驿馆门正进来禀告：制台大人，您衙门里的李班头来说是有要紧事儿要禀告。田文静急忙向红利告便出来了，迎面一阵冷风带着星星细雨扑上来了，激得他打了个寒颤，这才知道原来已经下雨了。抬眼一看，李鸿生果然站在二门口呢，见了面就问：怎么，殷家老店的人犯都走了？李鸿生点了点头：是，制裁大人，原来股东闹事的那帮秀才呀，昨天就已经都搬家了，小的派人把半个城的客店都搜了一遍，后来拿到一个叫黄世雄的，抽了他几个嘴巴，这才问出来。原来呀，那个张熙是四川人，商丘有个老姑奶奶，他是外省生员来河南顶级出考的。秦凤舞是洛阳人，自号龙门秀士，和河南府的罗老爷他们过从很密切的。还有三天前，学政衙门的梁师爷曾经和他们俩在一块吃过酒，以后就搬家了。
哦，你是说秦张二人如今是藏在学台衙门喽？
那这个小的说不准。田文静顿时愣住了，李鸿生今天晚上还在寺院门口向自己指认了张熙和秦凤舞，这两个人就是插上翅膀此刻也出不了开封城。如果要藏，听李鸿生这话风啊，很有可能就藏在学台衙门里。但是省学台衙门是直接隶属于礼部，虽然没什么实权，但是地位并不低于藩台，没有圣旨他也不敢擅自搜查呀，要是搜出来那还好说，搜不出来那又得引起了轩然大波呀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除了总督衙门，这省里其他几个大衙门里的主官呐，都跟自己是死对头。如果这个张熙和秦凤舞
要是藏在柯英那儿，或者是阿山布罗的衙门里，那更是没法搜查了。田文静搜肠刮肚，想了老半天，终于有了主意了，对李鸿生说，你呀，先不要走，就在这等着我的号令。说完转身快步回到了上房，对张兴仁说，张兄，张七秦凤武已经畏罪潜逃，下头的人说是贵衙门的梁师爷把他们窝藏起来了，兴仁兄正好你在这儿，请你出个主意吧。张兴仁一听这话，不由心头一震，脸色一下子涨得像猪肝似的，刷的一下站起身来，用手指着外边大声说，什么？谁说的？在我的衙门里？哪个下头人说的？你叫他进来。梁兴德是树叶掉了都怕砸脑袋的人，会做出这种事吗？田文静一躬身笑着说，哎，兴仁兄稍安勿躁，兄弟这不正是和你商量吗？什么？你这叫跟我商量啊？哼，我跟你呀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忍气吞声已经忍得够多的了。张兴仁说着回身向红利一揖，四爷，田文静实在是亘古第一位圣贤呐，我不配在他这儿当学正。四爷，您将学生就地罢官，让姓田的派兵进驻书院好了。他的态度如此强硬，田文静心头掠过一丝不安，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了，嘿嘿一笑说，哈哈哈，兴仁兄，派兵进驻你的书院，只要有旨意，我也不是不敢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这个意思。这次秀才们闹事儿，你觉得是小事儿，可我觉得是大事儿。你我二人之不同，仅在于此。就算是把这事儿原原本本的奏明皇上，焉有不缉拿首犯之理？我是好意和你商量，没想到你这么大的脾气，这么大的火，这叫兄弟怎么当得起呢？柯英在旁边是越看越觉得田文静可气，见红丽端着茶杯只是沉吟不语，便大声说，哼，这种不阴不阳的样子真让人看着恶心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明白说得了。田文静是毫不容让，一字一板地说，我根本不为己甚，请兴仁兄回衙门自己清理一下，这开封城已经被我总督衙门严密的监视起来了。哼，人身三尺，世界难藏，我看他们是插翅难逃。红丽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一直是眉头紧锁，他几次张了张嘴想说话，还都咽回去了。柯英和张兴仁同情秀才们，窝藏主犯的事儿不见得做不出来，但是田文静呢也逼人太甚，他也真看不惯他这副嘴脸，但是这种人偏偏皇阿玛就喜欢。他阴沉着脸说了一句，你们放肆，也不审量审量自己的身份，就在我这儿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刚说到这儿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门帘一挑，邢建业进来禀告，四爷，外头有一个秀才说叫秦凤武，要见学台大人，说他是秀才大考的主犯，是投案自首来了。几个人一听这话，一同站起身来，面面相觑。张兴仁的脸上青红不定，柯英则用得意的眼神看着红丽，田文静显得有点尴尬，干笑一声说，哦哦，他来投案自首那再好不过。红丽却说，嗯，看来这人有胆量，叫他进来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秦凤武被带进来了，他身上穿的青布长衫啊已经被雨水打湿透了，头发也紧紧的贴在头上，发辫梢微微的还往下滴水呢，白皙清瘦的面孔显得很平静。进了门也不行礼， 只是站在门口揉着刚才被拧疼了的胳膊，打量着屋里的几个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对张兴仁说：“
学台大人，您衙门口贴了告示，要捉拿于我，我是刚刚知道的，所以特地来投案，请大人发落。”
说完，瞟了田文静一眼，面向张兴仁，是一提跑脚，从容的跪下去了。不知怎么回事，田文静突然觉得有些狼狈，一边随着众人落座，一边问道：“
怎么，就你一个人？你的同谋呢？”“
晚生没有同谋。”“
那个张熙呢？”
秦凤舞不屑地看了田文静一眼：“
张熙不是同谋，我立心要罢考，做一件惊动天下、惊醒后世的大事。从策划筹谋到串联秀才、领头静坐，都是我一人所为。张熙不是本省人，只不过和我挺投缘的，帮忙跑跑腿而已。如今他已经离开了开封。”
田文静见他大包大揽，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，也挺佩服他的胆量的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他，又接着问：“
那他既然无罪，为什么畏罪逃跑啊？”
秦凤舞瞟了田文静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：“
哼哼，你是田制台吧？我现在还没有被革掉生员功名，这是来向张老师投案的，怎么，难道你要审我不成？按照清朝的制度啊，这个举人秀才犯了案子，不经学台衙门革去功名，地方官是无权捉拿和审问的。”田文静被他顶了个倒噎气，咬了咬牙，看着张兴仁。
张兴仁在田文静目光的逼视下，无可奈何的咽了口气，厉声说：“
你有大罪在身，还敢如此狂妄？快回答田制台的话。”“
那好，既然学台大人吩咐了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因为田制台呀，是天字第一号的不讲理的刻薄人。张熙受我的指使，参与了罢考，出头露面太多，匹夫无罪未行，所以跑了。”
看着众人愕然惊讶的神色，秦凤舞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
田制台啊，太爱滥杀无辜了，看看他断的几个案子就知道了。哼，只要是沾边的，只要是卷进案子里的，那在他的手里只有重判的，绝没有轻饶的。朝刘氏一案杀了多少人呐，葫芦庙白衣庵和尚尼姑为首的活活烧死，可是从犯呢也全都杀了。内黄县令潘慧一案，正犯斩立决，可是归德府60多名府县官和未入流的官，全都受了牵连，全都被罢了官。难道这里头就没一个好人吗？以刻薄为葱茶，以残酷为乐事，这就是田制台。像你这样刻薄的人在这当总督，就算是没罪，谁敢往案子里卷呢？”听了他这番话，在场的人是各有各的想法。洪丽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他打从13岁开始啊，就屡次奉旨到外边办差，巡视了好多的省份啊，这也见过不少的大官审讯江洋大盗，其中也不乏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，在刑场上大骂贪官污吏。但是那都是旧案说案，语言粗率不堪。这秦凤舞就有点不一样了，他以一介书生率众罢考，然后是毅然投案自首，当面指责田文静为政之非，侃侃直陈，是毫无畏惧。虽然见识不全对，但是这份胆识极为罕见。他稳稳地坐在那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秦凤舞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救他。
柯英和张兴仁呢，
听了秦凤舞的话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觉得特别的解气呀。他们觉得
秦凤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们俩想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，所以是越听越解气越痛快。田文静啊，这脸上是青一阵红一阵，头也一阵阵的发晕。听到后来啊，他只看见秦凤舞那张嘴在一张一合的说着，已经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他强自按捺着自己那不平静的心。
你说的真痛快，我佩服你的胆子，好一张利口啊。
照你这等说法，我田文静岂不应该投之虎狼之口了吗？汉纪先秦以宽刑法，诸葛治蜀以猛为政，我不敢妄攀，但可类比。只因河南民风刁顽，我才不得不以苛刑峻法管理，也不得不冒着残苛寡情的名义来从严治狱的。你身为生员却胆大妄为，扰乱国家的论才大典，又肆无忌惮的攻讦大臣，自首虽然能够减罪，但恐怕到不了你的身上。兴仁公，这样的人你难道还要留他在斯文队伍里吗？
张兴仁突然被他僵了一军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，急忙说，
学政衙门在贴出告示的时候已经革去了你的功名。年轻人呐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到聂司衙门里好好认罪吧。你是自首的，案例是能够得到宽大的，还有一线生机嘛。
秦凤舞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昂然地站起身来，揉了揉跪得有点发木的腿，冷漠地扫视了众人一眼，便跟着李鸿生出去了。红丽突然心里感到一阵别扭，他站起身来想打个哈欠，但是又止住了，急忙说，
就这样吧，天眼看就要亮了，就按文静的处置办法下海捕文书，捉拿那个张希，其余的考生凡静坐过的一律记过一次。阿山布罗、柯英和张兴仁，我劝你们都去看看黄河大堤，然后各写一份谢罪的折子递进去，从此以后不要再与田文静过不去了。至于听不听呢，那是你们的事。这个秦凤舞，文静可以另外写一份折子奏进去，人嘛，让我带回京城去。说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几个人急忙躬身施礼退出去了。众人走了之后，红丽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她只觉得浑身燥热，心里乱糟糟的，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，便默默地走出门口，站在廊檐下，扬起脸来，雨点打在脸上，她才觉得心里清爽多了。雨幕远处传来了一阵隐隐约约的鸡鸣声，红丽回身对站在身后的邢建业说，
建业，赶紧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。河南这地方太糟心太没意思了，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了。